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看一些别的资料的时候呢，我有看到我们上学期讲的一些经文的补充，所以我也贴出来给大家。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哈，没有办法找资料找得那么详细，因为有时候太多了，或者是。你也不是检索或者是搜寻就找得到的，所以有很多学生呢，有时候他们毕业回去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问我说：“啊，老师啊，这个资料要怎么找啊？”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方式比较容易找啊，因为除了一些基本的网站之外呢，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多阅读累积而来的。啊，那所以呢，我自己在看别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们上个学期所讲的，几个地方呢，其实有看到相关的资料，所以我就给大家再做补充，就是今天的补充讲义，165页这个，165页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上学期的课里面的补充来的，就是啊。有这个蚂蚁窝啊，我们说蚂蚁窝，哎，就是蚁丘啊，这一部经的一个补充啊，因为我们那时候的补充资料呢，大家回去你回去家里后，你再翻上学期的补充资料，69页有一个图表，那个图表呢就有一个字，有一个词呢比较难懂的，就是我现在框框起来的这个。就是弄起呀、啊，弄起对不对？起那叫的起嘛哈，譬喻为无名。那这一个呢，就是我后来看到的资料，哇，我说哇，原来《大比波沙论》也有诶，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看了之后，我觉得哇，应该要给大家看一下，大开眼界一下。这个那时候我看以前福音的资料呢，他也没有办法查出来那么多资料。那这个呢，其实在不同的翻译啊，在那个你看第二笔资料是《易玉经》，那框框起来的这个“弄起”是什么呢？蛇，哎，它是蛇呢。那你看婆沙也是这样哦，你看《大比婆沙论》哈，卷47这里，他说他的翻译是“浪起”，浪起，那浪起是什么呢？啊、哦，所以你看它165页最后一行，有一种毒虫，就是毒蛇，它名字称为浪蜞。它自身呢，就是它天生它是没有眼睛的，瞎的。它生下的孩子也是瞎的。那如果被它咬到呢，那个人，那个其他的众生也会瞎，所以是很严重的一种蛇来的哦。它的果报是很可怜，就是它瞎眼的。所以呢，它是这一种蛇。那譬喻呢，佛陀譬喻就是无名啊。你看哦，佛陀譬喻无名很可爱的。他说，无名呢是自己盲按啊。你看166页最后一第一行，自己盲按，自己好像瞎了眼睛，什么都不知。令相应法亦成盲按。就比如说我们自己无名啊。然后我们呢，思维别的事情，或者是想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其他的心所也会因为无明而全部都变成都是昏暗啊、愚痴啊。若在有情相续中起，亦令盲暗，就是如果说他影响别人的话，哈，也会让别人也是有这种黑暗啊。所以这个无明是很可怕，他自己愚痴不打紧，然后他思维或者是身口意做别的行为的时候，他也因为这个无明而导致全部都是烦恼相应跟无明相应的烦恼。那自己做还不打紧，那他影响身边的人，所以这个无明它是很像这个毒蛇一样啊，自己瞎眼，生下的孩子也瞎眼，咬到别人也瞎眼，哇，这个蛇真是好。好奇特的蛇啊！ 那就是婆沙论有这样注解这个语词，所以这个语词感看起来是蛇，看起来是蛇，但是呢你看第五笔资料啊，瑜伽论记啊，敦伦的瑜伽论记第五项，这里有提到说烦恼的译名有七个啊，就是我们这部杂含经的七个都是烦恼的别名啊，五盖、愤恨、牵记啊、五欲、无名、疑跟我慢，有没有？那我们只要看这个无名就好了。第五个，你看这个无名哈，它写是狼起，狼士啊，不是起哈，有口字旁，士士号的士嘛哈。那他，你看到、哦、他景云，就是这一个论师说啊，西国就是西域国呢，有一种虫，形大如野干。野干是像狐狸呢，长得像狐狸的动物哎。所以他的形容跟蛇好像不太一样啊。不过他说婆沙旧名不正，故云有蛇名婆起。所以他认为婆沙好像讲不对的样子啊。那但是太云呢，你看这个太，他说呢狼士是什么呢？鼠狼。诶，鼠狼是什么哈？黄鼠啊，就是像那个会放臭屁那个，那个是幼鼠。那黄鼠是哪一种？哦，比较小一点。那它的尾巴的毛很多，他说尾多就是尾巴的毛很多，如果有蛇来咬它，它就用那个 尾巴的毛啊挡住这个蛇的口，应该还是会被咬到啊，应该是它会放臭屁才对啊。不然它这样伸过去不是也会被蛇咬到吗？我也不知道啊。啊，哦，咬到毛没关系啊。对，他说你看哦，他后面那一句就好啊，他说无名易障于闻之，不得闻法哦。所以你看这句就是重点，无名呢它会障碍我们闻之的力量，闻之的力量就是我们也不会去闻正法啊，我们可能会去找那些恶法来闻啊。那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你看后面真好笑，他说西国人西域人呢有一些额毛很长的人，额孔有毛障碍声音，听不到人声。额毛长得那么长，天哪。所以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自己 去找了之后，我发现哇，原来相关还是蛮多的。不过如果综合看婆沙的定义的话，就是蛇。杂含的嫩起啊，无名啊，就是蛇，有一种蛇，瞎眼的蛇啊，瞎眼的蛇。不过所以你看哦，要读阿含哦，要研究阿含，你要研究到那么细的话，其实是上百年呢才可以研究完，我看嗯。那我大概给大家一个尝试。好，最后一页167页，那这一段呢，这一个补充资料就是上学期的第20页。这一个补充呢，是有一个学生啊，有一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他说，在我们上学期所读过的杂含260经，这个无常灭法啊，是名为灭这一部经，我有引出来相应部的经文啊，就是基因法师翻译的这一个经文啊，就是无常有为原生净法离法离贪法灭法，有没有？这个离贪呢，他说如果离贪把它翻译为离贪的话，就感觉它是好像是涅槃的译名，但是在前后文来看，无常有为感觉是无常的形容词啊。那这个学生问我说，那这个巴利文这个 Viraga 它是不是有无常的意思啊？后来我去看这个，他也有去查哈，他说庄春江老师翻译呢，他就不是翻成离贪，他翻成退去，退去 Viraga 退去的意思。 所以呢，后来我去查了这个，我们去年有上这个凯英法师的课啊，庄博慧老师的翻译呢，他就有分辨这个词啊，就是 viraga 呢，巴利文 viraga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消退、消逝，就无常的意思；另外一个才是离贪，在巴利文本身就有两组意思。所以呢，第一种意思就是无常的意思，就是消逝啊、灭去。你看化现的地方，它跟无常、灭尽、灭坏含义相近，有没有？好，所以经文呢，如果说它出现无常有为缘生、离贪离欲，这一个离贪呢，就不能解释为涅槃的义名，要把它解释为无常的义名，这样。但是哈，要留意的就是，在我的讲义，我有引出那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他还是说成是，就有为法灭尽那个离贪，所以他跟巴利的意思好像有时很难互通啊，有时候啊。但是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巴利的意思哈。那 viraga 第二个意思就是离贪，就是下面那个。那就好像比如我们杂含经前面常常看到的一无欲一灭相与舍，有没有啊？一远离无欲一灭相与舍，那个无欲呢，你看那个巴利文是一样样的 viraga， 有没有啊？它也是可以翻成离贪，有时候翻成离欲。那你看第三笔资料就是庄博慧老师的翻译呢，他说在阿含经里面出现这一组的话，就是离远离离贪灭相与舍，这里的离贪就要看作是涅槃的同义词。所以同样是 viraga 啊，但是它可以有两种啊倾向的不同啊，一种是比较倾向于无常的含义，一种是比较是倾向于涅槃的同义词。同样都可以翻译为离贪离欲，或者是消逝消退，但是呢含义却不同，因为巴利文是一模一样嘛啊，但是你就要看它的经文的脉络是在哪里，那你就要用这个来解释啊，这样可以吗啊？那最后呢，就是大家看这个167页最下面啊，诚实论卷15，有看到吗？这一段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的划线的地方，如人不得出禅喜乐，于五欲中不生厌想。如果我们没有证得禅定的话，我们对于五欲啊是不会厌离的，因为禅定的乐比五欲的乐还要强烈啊。但是我们没有体验过啊，都会觉得修禅很苦啊啊。然后后面划线的地方，他说未证泥环，泥环就是涅槃，未证涅槃即尽相实，不得行苦。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行苦，行苦呢就是有生必有灭的法叫行苦，有生必有灭的法就是行苦，就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啦啊，这些有为法都是必然会灭的，辛苦。所以见到涅槃的人就知道不生不灭。行，哎，行是有为嘛哈，那才会超越啊。嗯，好，那现在我们来看故事啊，大家请翻开我们的书本，书本是667。667啊，667大正藏是1088经，经行经，找到吗 ？OK， 我们看书本哈，书本1088啊，不是667，1088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王舍城起舍觉山，起舍觉就是灵鹫山。就是灵鹫山啊，你看角柱有吗哈，角柱这边就是灵鹫山来的。那跟上个礼拜所讲的那几部经差不多，就是佛在晚上呢起来经行 啊，起来惊醒。那魔呢，知道之后呢，就去做流难啊，就是魔啊，啊拿了一个很大的石头，两手拨弄啊，调弄，因为魔有神力嘛，啊就把这个大石头把它推到佛陀的面前。那但是呢，都已经碎成微尘，就是灰尘那么小，粉碎了。那佛陀知道魔来扰乱，所以佛就说了下面这个偈颂啊，在起色觉山啊，若灵鹫山啊，与我前令睡啊，就是即使是灵鹫山整座山飞过来啊，那到佛的跟前呢，都会碎成粉末。于佛等解脱不能动一毛，就是佛的功德 太大了嘛、啊、假令四海内一切诸三地放欲之青竹，令其碎成碎成尘、啊、这个放欲之青竹这一句话、哦、我查了很多资料无解，看不懂啊，没办法解，所以大家圈起来打一个问号啊，无解，我看别人也无解啊，亦不能轻动如来一毛发啊，所以魔被佛陀降服了。那这一个偈颂呢，在补充资料啊，啊大家看补充资料，我有把那个什么那个别意杂含引出来，那第几页啊，在151下面1088经，有没有151页啊，补充讲义1088经。那你看别意杂含它直接是翻成灵鹫山，有没有啊，令如粉为尘，巨海及大地悉皆粉碎裂，欲使正解脱生于部位相，欲令毛发束终无有是处。就是别意杂含的偈颂比较好懂、啊、就是不管是再大再宽、啊、像大海大地啊，那要用这一些来伤害世尊的啊的情况呢，都没有办法成功的。那所以呢，要让佛陀产生部位相也不可能啊，这是无有是处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啊，这一经很短。下一经的话，它只是啊把那个毒龙啊为魔化成毒龙啊，不一样啊。那我们来看书本668-1089经大毒蛇经啊，跟上面是差不多啊，上面那一经差不多。那也是佛陀在灵鹫山啊晚上起来进行啊，那魔呢就化作大龙，第五行有看到吗啊，魔呢就化作大龙，然后呢就绕佛气闸啊，就是气圈，然后举头临佛顶上啊，就是他的头很大嘛，他就盖住佛陀的头顶，身如大船，哇有这么大，头如大梵，眼如铜炉，舌如翼，舌如翼电啊，好像闪电啊，出席入席如雷薄声啊，就是很大声啊，不管怎么样啦，总之就是那个蛇要来恐吓佛陀啦啊，那个魔要来恐吓佛陀，那佛陀就讲了这个偈颂来降服他啊，犹如空色载，摩尼心虚极，就是佛陀的心啊好像空房子一样空空荡荡，于中而旋转，佛身亦如是啊，就是他是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啊，无量凶恶龙文盲银爪等普及食其身，不能动毛发，不管是什么动物要来伤害佛陀都伤害不到， 破裂于虚空，倾倒于大地，一切众生类悉来作恐怖。刀矛枪利剑悉来害佛身，如是诸暴害，不能损一毛，不能伤一毛啊！所以这个跟上一经差不多啊。好，我们来看下一经10090经无所为经啊。这部经的翻译呢，待会我们看这个记诵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是魔相应，所以也是魔呢，就是看到佛陀半夜起来啊，也是走到凌晨啊，打坐跟经行走到凌晨，右胁而卧。那魔呢，也是同样的，化作年少啊，少年人来到佛的面前，说了这个记诵。好，所以大家看第二段这个偈颂哈，唯因我故眠，佛陀是因为我而睡觉吗？唯是后边故，多有钱财宝，何故守空舍，守空闲啊？因为他知道佛陀是刹帝利嘛，王子嘛，你那么多世间的财宝，你干嘛要这里独守空房？独欲无等侣而着于睡眠啊，你在空房。然后这没有同伴，自己懒着睡眠。那佛陀知道是魔来考验，所以佛就说了底下的这个偈颂：不因汝故眠，我不是因为你睡觉的啊，非为最后边，也不是为了最后边啊，亦无多钱财为疾，无忧宝，没有世间的钱财，但是佛呢，唯有积极无忧的保障。无忧的保障就是智慧嘛，无忧，不喜不忧的保障就是智慧。哀悯世间故，又歇而卧喜。这句话呢，待会我们看别一杂含是很有意思的。佛是哀悯世间，所以佛才睡觉。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阿毗达摩里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佛陀其实呢，他会行住坐卧，要吃饭，要上大号，要小便，其实都是悲悯世间而做的，有听过吗？在部派佛教里面，这个就称为理想的佛陀观。佛陀其实不需要的，是因为悲悯世间，所以佛陀就示现他有睡觉。不然佛陀他是一个24小时都是可以说法的人，他不用睡觉的话，那其他的居士呢就说，那你其他比丘都还是要睡觉补眠，那佛陀都不用，那你们都是凡夫，不供养你。所以佛陀悲悯世间的意思就是让所有的众生对修行人都一样，佛陀也要睡觉的，也要上厕所的，那跟其他比丘一样，那这样众生就不会起分别心。所以你看在经典里面，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道理呢，其实是表达的意思就是佛陀是因为顾虑到后面有一些凡夫的修行者然后佛陀才这样示现。那这个就是理想的佛陀观那这个就是我们待会我补充资料的时候我们再看好，下一句，觉亦不疑惑，就是醒过了。佛陀在清醒的时候呢，没有疑惑；睡眠的时候也没有恐怖。不管白天或者夜晚，无增损。为哀悯众生，故睡眠也没有损减。正复以百枪贯身，常摇动，犹得安稳眠，以离内枪故。最后这一句很有意思。你看我们读杂含的话呢，他好像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你用一百支这个枪长枪就是贯身穿过去吧穿过去身体然后一直摇动，不是像那个马祖摇轿子这样那个就是一直摇动那个佛陀的身体。但是佛陀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睡眠，为什么？因为佛陀已经离了内枪，就是内在的烦恼全部离了。感觉上杂含可以这样解释，对不对？你这样读过来，大家觉得我解释的 有道理吗？好，因为寄送就是这样嘛，哈。但是你看别一杂含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啊，我觉得别一杂含有道理。然后呢，杂含的寄送好像漏掉一些字。好，大家来看补充资料152页。补充资料152页，我也是读了好多次、哦、才感觉上有这种情况。152，找到吗？好，最上面啊，最上面，你看哦，杂含这个是摩说啊，别一杂含这个是摩说，有没有？好，下面两个呢就是佛说，我们看佛说这个就好了哈。佛说，你看杂含佛说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一段，不因汝故眠，非为最后边啊，等等等等，一样样的啊。那有一个字呢要修改一下，就是第三行的后面，冠声常摇动，这个觉哈、哦、应该不对，应该是我可能是检索大正藏的字啊、哦，好像是错误，那是摇动的摇，你看我们课本也是摇啊，我去查字典哦，没有觉动这个词，没有啊，汉语大词典没有这个词，所以应该是错字啊。好，那以离内腔故，这个都一样。我们现在来看别一杂含佛陀说的这个寄送啊。我非无作眠，亦非醉而眠啊！我不是没事干睡觉啊，或者是啊不清醒而睡觉。我无世间财，是以经睡眠。我多得法财，是以安睡眠啊！那佛是多得法财啦，所以就可以睡眠啊。我于睡眠中乃至出入席皆能有利益，未尝有损减。你看这个这句话更明显，就是佛陀啊的睡觉或者是出入席，任何的动作任何的活动都是能够利益众生的，没有任何的损减。这个就非常明显的理想的佛陀观。就佛陀他腰痛啊，腰酸背痛也是有利益的啊，就是他不是有任何损减，所以感觉上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佛陀观啊。那清醒的时候没有忧虑，睡眠的时候无所不畏。那后面这一句就是我讲的，有可能是杂含有漏字，就是比对别一杂含看得出来哈。他说譬如有毒箭，人射中其心，人射中其心，受受受苦痛，犹尚能得睡。就是说有人中了毒箭，虽然受很多苦痛，但是他还有办法睡得着。这个不是讲佛陀呢，他不是讲佛陀呢，他说一般中毒箭的人哈，他如果没有命断啊，他累的时候还是可以睡得着。那我毒箭已拔，何故而不睡啊？我的毒箭已拔了，那为什么我睡就没有任何的过失啊？所以感觉上哈，杂含呢，我觉得啦哈，杂含第三行这个哈，正复以百腔，冠声常摇动，犹得安稳眠。这里停止，这里停止。你看到你对应别一杂含的话，就到这里停止。就是说，如果一般人啊，他即使身上中了这个枪啊、箭啊，他如果累啊，他还是可以睡得着啊。那更何况我已经把内在的烦恼全部清除，那睡觉就没有任何的过失。感觉上我觉得别一杂含的文意好像比较完整一点，有没有哈？嗯，就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不是，大家很多人知道我前两年有受伤嘛，我的脚有受伤， 我是断了嘛，断了脚嘛。那就炉子里我没有中毒箭啦、啊、但是有脚断啦、啊、虽然是很痛嘛，你知道吗，脚断是很痛的，但是真的炉子里所讲的还是有办法睡觉的，真的。因为你太累了嘛，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医院、哦、从早上等到晚上才手术，等了十几个小时，所以你说我有没有睡，一定是有睡。所以这一种情况你都可以睡了，那你中了毒箭你没有死去也一样嘛，你等待医生来，对不对， 你还是有办法睡，一般世间人都只做得到、啊、那佛陀如果中了毒箭呢，那当然也就是不会有任何伤害嘛。那佛陀说他内心的毒箭全部拔了，他睡觉是没有过失这样。所以 我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我觉得杂含经的寄送有可能是少了一些字、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是1091经、就是自杀这一部经、啊啊、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哈，书本670页、啊、书本670页，求得经，这个字是读得、哦、得、啊、是吗哈，得古字嘛哈。佛陀在王舍城、啊、这个也是在王舍城，在气业树林十事中，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气业窟、欸啊、就是气业窟哈、嗯、气业窟就是第一次结集的地方、啊、那有一位比丘叫做曲底迦果底嘎，巴利文是果底嘎，那他是住在这个仙人山侧，仙人山就是修行人的地方啦，山的旁边一个黑石洞中。那独意思维不放逸修治劳役时受意解脱身作证，这个意解脱呢在巴利的翻译呢有时候就把它翻成暂时的心解脱，意解脱 你看脚注也有哈，暂时的心解脱，世间解脱就是暂时的心解脱。那为什么大家也许会问说，诶，解脱还有分世间解脱出世间解脱，这个世间解脱啊就是禅定啊，就禅定的意思，出世间解脱就是断无明啊，一个只有禅定，一个是完全断除无明。那禅定的话是会退的，所以你看这个阿罗汉呢，你看上面的经文哦，这个比丘呢得到这个意解脱身作证之后，身作证就是清证、哦、他得到这种暂时的解脱心解脱之后呢，他受退转一二三四五六番退，还复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寻复退还，他已经六次了，结果还是退。所以这个比丘呢就思维说，我这么用功的修行呢，证得这个意解脱啊，他可能是证得禅定了、啊、哈。那但是呢，每一次证了之后，他又退失，六番都退失，所以他第七次呢证道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当以刀自杀，莫令第次退转。”就是他已经证道了，但是他不要让第七次的也退掉，这样可以吗？所以他这个就是。一部经就自杀的这一部经、啊、那也许我们就有疑惑啦，为什么他要自杀，对不对、啊、那下面一段呢，魔就来考验了、啊、那魔呢这时候呢就知道了，他说这个比丘果底嘎这个比丘呢、啊、自己持刀自杀。大家看最后几行、啊啊、比丘以刀自杀，莫令自杀出我境界去，就是不要让这个比丘自杀哦。如果他自杀的话呢，他就会离开我的魔掌了，他就离开我的三界的控制啊。我今当往告比大师，我要赶快去告诉他的师父，叫他不要自杀。所以魔呢，他是有用意的，就是不要让他离开他的掌控嘛， 啊，好，那我们来看671页啊，记诵大智大方便自在大神力得赤然弟子而今欲取使，就是佛陀啊，你这个有大神力的人啊，你有这么优秀的弟子啊，现在却想要自杀，那佛陀你应该要去制止他，不要让他自杀啊。那启闻佛世尊正法律声闻，学其所不得而取于命中，就难道佛陀啊，你所讲的这些 正法还有戒律呢啊？那学其所不得啊，而取于命中，就是还没有学完整啊，却想要自行了断啊。其实呢，他背后的用意就是怕别人，怕这个比丘离开三界啊。那魔说完之后呢，佛陀就回答说：“颇寻放逸种，你这个魔啊，你是放逸人，以自事故来，你是为自己的事而来的，你不是为了这个比丘。坚固具足事，常住妙禅定。”这个比丘呢，其实它是一个坚固的具足事，坚固的具足事就是他已经修道的一个不退转的，他有甚深的禅定，白天夜晚都精进，不顾生命，见三有可怖，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三界嘛，啊，见到三界生命存在的可怖位啊，非常怖位。断除彼爱欲，以摧伏魔君，取底波涅盘，就是郭迪嘎这个比丘呢，他取证涅盘了，所以他不顾生命了。那这时候呢，摩婆寻呢就很忧虑啊，哈，他就琵琶落地啊，他带了一个琵琶去见佛陀。那佛陀讲完之后，他就那琵琶就掉在地上啊，很忧恼。这时候呢，佛陀啊，就跟比丘们说，我们到那个比丘的住处啊，去看他啊，看他用刀自杀的情况。诶，那佛陀就带这一群比丘全部过去啦。过去之后呢，他就问比丘们说，你们有见到吗？这个自杀的比丘就躺在地上。诶，比丘们说有见到。那佛陀说，那你们有看到这个尸体的旁边啊，周边啊，有一团黑烟飞来飞去吗？啊，东南西北这样飘来飘去吗？比丘们说有。佛陀说啊，这个就是魔在寻找这个比丘的神识，想要找比丘的神识啊。但是呢，这个比丘啊，以不住心执刀自杀，不住心就是没有爱欲烦恼的心来自杀的。所以呢，这时候佛陀啊，就跟大家说，佛陀受记这个死去的比丘为第一记，第一记就是正四果，四果了啊，就是究竟解脱啊，受记。那这时候呢，摩婆寻啊就讲话了啊，他说：“上方及诸方，就是十方，遍求彼神识，都不见其处。”其底何所知？这个郭迪嘎啊，郭迪嘎比丘啊，到底在哪里？那佛陀说：“如是坚固事，一切无所求，拔恩爱根本，其地波涅盘啊，这其地比丘啊，已经波涅盘了，所以他是能够断除所有的爱欲，才有资格结束生命啊。那当然，他就是因为自己退失，应该是退失禅定了啊。”那但是在部派里面呢，它有两种，一种是退禅定，一种是退果位哦，连果位都有退了部派里面啊。但是我们不要讲到那么复杂，我们看补充资料，看补充资料152页啊，152。下面这一部经1091经有吗？ OK， 你看到这个郭迪嘎这个比丘呢，他证得这个意解脱身作证啊，就是暂时的心解脱。 六度退返于第七次证实以刀自杀。这时候呢，魔呢就希望找到他的神识而不得。佛呢就告诉比丘说，这郭帝嘎比丘以不住心自杀，以波涅盘受第一记。那下面呢，我是把这个相应不对应的经文啊列出来给大家看啊。那庄春江老师就把这个意解脱身作证翻译为暂时的心解脱，有没有？但是在相应部的经文呢，它有一些情节跟杂含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大意是一样，大意是一样。我们来看153页，153啊。那第一行，佛陀呢回答这个魔啊，说明智者们确实这么做，不期待活命，连根拔除可爱后，果地嘎比丘以波涅盘。第二段提到比丘啊，佛陀带比丘们去看这个自杀的比丘啊。第二行提到有冒黑烟啊，往东方、西方等等十方，这个就是摩婆寻找寻这个果地嘎比丘的神识。那这个识住在哪里呢？啊，识是以不住力，识以不住力就是第二段的最后一行。然而以识不住力，果地嘎比丘以波涅盘。所以这里以不住法啊，我们杂含是不住法是吗？不住心啊，杂含是不住心。那相应部呢是是以不住力，就心事呢，它已经没有住在任何的这一种啊五蕴啊啊烦恼啊等等上面啊，所以它就是真实的波涅盘。那最后一段呢，也跟杂含差不多，就是摩婆寻呢手抱的这个琵琶掉落在地啊，他拿起这个琵琶呢他就走了，哎，走去见世尊哈、哦、走去见世尊。他问佛陀说，这个比丘去了哪里？那佛陀回答说，他已经断除可爱，所以他已经波涅盘。那你看最后一行啊、哦、被仇忧打败的人就是琵就是魔，对，琵琶琴从腋下掉落之后，那不快乐的夜叉就在那里消失。你看他翻译为夜叉应该是不对，应该是魔，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很容易抓别人的错误哈、嗯，其实应该是魔啊，魔破寻，嗯，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就是真正得佛受记的阿罗汉才有资格做这样的行为，否则一般的话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太过紧张哈，因为我们杂含经不是只有这部经而已，后面还有啊、哦、啊，就是自杀的比丘还蛮多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我们收拾好，我们就来做慈心回向。好，大家整理好之后呢，就坐好，坐直，身体坐直，然后放轻松，闭上眼睛，专注的跟随我念啊。我们先修学慈心四句。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亚巴卓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囊，帕律哈拉弥，帕律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保持快乐。
好，我们一起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尽，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